体验上帝创造的时间，
重述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救赎工程。
我们一起由阿拉法迈向俄美甲，
教会年历面面观。
教会年历面面观啊，这个节目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特辑。那今天呢有我万峰在这里，
还有张琴。
对了，那我们两个呢就会谈谈到底这个教会年历是什么，到底基督教怎么看时间的，还有呢看看经课是什么，还有我们怎样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运用好这个时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啊，在我们的这个崇拜里头啊，在家庭里头啊，用好教会年的时间
啊，就是每一集讲一个主题，讲四集这样子是吗？
对了，对了，对了。那所以呢，今天呢，第一集呢，我们呢就会谈到什么是时间了。那张琴老师，你觉得时间是怎么一回事呢？
时间就是每天24小时，就是也是时间哦。
嗯，对了，那这个当然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时间的安排，就是年月日时分秒
啊，是春夏秋冬。
对了，那个就是我们每天认为的时间。那但是呢，当我们拉到去基督教的这个领域的时候呢，时间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就一想起就是创世纪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就是时间呢。
对了，起初那两个字就是时间。那这个但是呢，神比起初更起初，
是还没有时间以前他已经在了。
对了，因为神呢就说他是阿拉法 Alpha， 他是 Omega 俄梅加。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希腊语的字母的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字嘛，好像我们现在英语我是 A 我是 Z，
是
这样的意思啊。但是他比这个始跟终更加超越，因为在神的那个领域里头是没有时间的，
就时间开始他已经在，时间结束他还是在。
对了，所以我们经常说神是亘古不变的。那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创世纪里头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呢为什么有这个起初的事情，就是因为神比起初更起初嘛。
是，所以时间也是神创造的东西，他创造包括继续，就包括时间的继续。
嗯，对了，那所以呢神就用了时间来彰显他这个不需要时间的神
因为在看到我们人的有限，我们就在时间里面。
嗯，对了，所以时间呢就是他利用的一个工具去定时节。那你可以看到创世纪第一章里头呢，他也神第一呢就分了光暗，分了光暗，然后呢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呢来定这个时节时分。那所以呢最开始有光有暗有黑夜有早晨，这个已经是一个时间的雏形了。但是太阳跑哪里呢？那在哪个位置呢？那个就是他定义时间定义计算时间的那个方法。
是是是，一章十四节也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嗯，对了，然后呢，神也用这个七天来这个时间来限制。不是限制，也是用这个七天来包括它不同类型的创造
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模式或者我们的时间的进行也跟这个也没有什么分别哦。
对啊，所以如果用这个圣经来说，我们今天有单休的话，那个你就像神了。你有双休的话可能比神更好了啊，神只有单休。
我们现在是双休。
对对对。那所以呢，无论是动无论是静都是时间的一部分。例如神去工作的时候，神休息的时候也是这个时间的一部分。那通常呢 我们看这个时间呢，这个一天呢，我们很多时候就用了今天的24个小时来定义。
是，
但是神还有呢，在这个人类的初期呢，那个时间不是好像定的我们今天这么精准的。
嗯，是，就是没有一秒一分这样子，是吗？
对了，不像我们现在有个卫星导航，有北斗那样，你就立刻知道自己是几分几秒什么时刻对准了时间。以前不像我们这样的，以前神的一天是有多长呢？肯定不是24个小时，不然怎么能做这么多个事情呢？可能它也是一个比喻，可能那个时间不一定是一个很我们以为的那个固定的长度。
是创造的时间那个时期应该就跟我们的概念有点不一样。
对了，所以呢当然我们看圣经后面就说神造一天，神看一天好像千年，千年又好像一天，那到底时间是怎么样啊？那我们可能是奥秘不太明白
啊。是因为他是永恒的神嘛，时间没不会限制到他，这其实他那个设计了这个时间的界序，就是让我们在当中生有规律的生活。
嗯，对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早期的人类的那个时间呢，也不一定好像今天我们的那个长度。你看这个亚伯拉罕100多岁啊，马土撒拉900岁啊，那900岁真的彭祖也比他差不多了哈。所以呢，我们要首先明白这个是有差异。那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也是有这个时间的限制，我们也是跟这个时间在斗啊，斗。我们广东人经常说斗长命，要跟这个生命的长度来斗，看看我们比谁的命长一点点啊。
我不想这么长命哎。
那摩西呢，就在这个诗篇90篇里头说，人一生呢就70，健康就80。那现在呢，在我们东亚地区啊，香港地区啦，日本啦，台湾地区了，这些地方呢都是一些很长寿的国家，还有北欧的那些也是有这样啊。
嗯，
但是神还是创造我们呢，是活在有限的时间当中。
是的，
我们是有限的长度，哪怕你像马土撒拉比彭祖还长的，还是活了900多。
是是是，
所以还是有限的那个长度啊。
嗯，
那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用好我们的每一天。我想这个就是信仰的时间的那个核心哦。
是，就因为时间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而且时间也代表了生命嘛。
嗯，对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不同的春夏秋冬的季节，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我们也得好好去用，因为用好它去荣耀神，去传扬神的福音，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好了。那在，
就是，用好时间就是用好生命了。
那时间呢，在这个希腊语里头呢，有一个名字呢叫 Kairos，就是那个时机啊。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硬来解希伯来圣经呢，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它的定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时机的运用呢，掌握这个时机，做好该做的事，有智慧去做的事呢，这个就是信仰里头赋予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信仰就是要我们好好这样去做
啊。就是神，你刚才说传道书说万物都有定时嘛，其实这个定时也是 Kairos 是吗？
嗯，对啊。
嗯，然后其实在新约当中，耶稣来也是一个 Kairos。
嗯，
就好像加拉太书说，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律己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还有马太福音也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都当悔改信福音。这个也是跟这个用语或概念是一样的。
对了，这个是希腊语啊。刚才我们说这传道书那个是希伯来文，不是 Kairos 啊，但是这个希腊语就是刚才张琴老师说的很对，就是神竟然也用时间去彰显他的创造，彰显他的救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从那个永恒当中，从没有时间的限制当中，他接受了 身体的限制，这物质的限制，他接受了时间的限制，他接受了我们人生规律的限制，要由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小孩子开始成长，成为一个33岁的成年男人啊，那他就受了这个限制，进入时间当中。所以说到时间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经常要说到神怎样从超越时间进入到时间，他创造时间，他也进入时间，
也可以说神积极主动的进入人的历史当中，就是成就他的救恩，就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成就这件事情，而且救赎的行动也是在我们的历史当中那个发生进行。
对了，我经常都在想，为什么神不进入我们今天21世纪呢？要进入这个2000年前那个时候，也不进入亚伯拉罕的时候啊。那但是这个就是神的选择，神的确定他的主权，他就选择进入那个时刻的时间，就做好他的救赎的工程啊。
这个就是神的 Kairos 啊。
对了，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如果这样看的话，Kairos 实践这个字呢，在我们的神学上面可能是一个奥秘来的
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神的 Kairos 到底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做什么。
太好了，你说的这个点呢，就是我们正正说基督再来，这个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是的，
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所以我们其实基督教呢，一直都是活在一个不确定的那个位置。你不知道，你听过这个节目以后30分钟，可能耶稣就回来了哈。你不确定，但是神的再来就是告诉你，原来时机的掌权在他身上。
但是我们生活的时间就是主来了。然后呢，就也等候他再来，这两个时间段的中间，我们就是得着救恩以后，我们就活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是要等候主再来。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呢就是教会礼仪里头呢有一颗叫 Paschal Candle， 它的中文叫逾越蜡烛或者叫复活节的蜡烛，它是用来干嘛呢？就是它从顶上烧到底下，所有蜡烛都是这样的啦，它顶上刻了一个阿拉法，中间呢刻了今年的年份，底下呢就刻了这个峨眉加。那在这里呢，就说我们现在的时间就从顶上烧到下面，我们烧过了阿拉法了，现在就在此时此刻，我们与基督的救恩一起，就是说过去、现在、将来。所以，如果我们说基督教呢，我们谈时间呢，不说过去、现在、将来呢，这个肯定是不完整的。
可以说就是神在过去拯救了我们，然后到现在我在这个时段里面，神也继续保守拯救我，然后未来他的救恩就会完成这样子。
对了，所以这个我们就进入那个不确定的时间，就是神的再来。然后呢，我们进入到永恒当中还是有时间，因为呢很奇怪啊，神说我们进入了永恒以后要与基督作王多久呢？
1000年。
对啊，还得做1000年王。
1000年就不是永恒了。
但是1000年的那个长度很难说嘛。
是，现在100岁都没有。
所以这些也是奥秘，
也是很长，
太奥秘了。但是千年如一日，所以很难说。
也对，可能是一日就过了，就感觉一天就过了，就是千年了。
对了，所以呢，就希望你呢，就透过这一个教会年历面面观这个节目呢，这个特别的节目呢，就可以跟你分享到底基督教是怎么样看时间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叫《请问时间》。
年纪小的时候，时间总是赶不上我，我等呀等呀等呀，它总在后面慢慢地跟。
渐渐长大时间开始对我认真，我拼呀拼呀拼呀， 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再过几年以后，时间跑到我的前途，我追呀追呀追呀，他却在前面头也不回。
时间时间等等我，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请你请你告诉我，人生应该怎么过。
显现期、受苦期、复活期、长年期，
过这些节期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想知道，
欢迎你收听由万峰和张琴主持的
《教会年历面面观》。
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教会年历面面观特辑，我是万峰，
我是张琴。
那张琴老师，我想问问你，你觉得时间长什么形状呢？
应该是圆形。
圆形，那你就2023变2024变2025是一模一样的吗？
就是循环不断，就是好像那个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样子，春夏秋冬不断循回、
啊，那就没进步了。但
是
我们、
就是没完啊、
我们的时间是有终结的、
嗯，
在基督教的角度，那个时间有终结，我们有目标的，我们是从阿拉法到俄梅加嘛，刚才也说过，
所以就有一个终结的时间。
所以圆形是错的，
嗯，
那但是你可以试试看用螺旋形，也是圆。
哦，
但是它是有方向性的，
就是慢慢的收窄，
不一定收窄，慢慢到底咯，
慢慢到底，
就从开始慢慢到尽头咯、
哦、就是慢慢到终结
啊。对了、哦、所以呢就也是圆，好像来来去去、嗯、来来去去，但是它是往前走的。例如说我们现在科技也是往前走啊，社会发展也是往前走啊，这个也是有一个方向往前走的。
嗯，但是就向着终末这样子。
对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历史就是可以看看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这个部分呢就看看啊，在圣经里头的人怎么看时间呢？在以色列人呢 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出现那些年月日呢？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记载啊。例如说我们刚才说过马土撒拉969岁，那什么时候到摩西120岁，再到年轻一点的后来的人命越来越短了，为什么呢？
那个圣经说就是洪水以后那个年纪就慢慢缩短了。
哎，真的很惨啊，为什么洪水以后我命这么短呢？那所以呢在犹太历，我也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因为历法呢越来越精确，因为历法越来越精确，因为我们也开始会关心了，去看判断太阳走了多少遍了。以前你看看古人都是什么那个省节来计算过了几天嘛，烧了多少，我们以前也说一炷香嘛，就看时间是用那个香烤了多久啊，用沙漏啊，哪会跟我们今天有北斗卫星啊 GPS 啊有这些手机去准确呢？所以时间的量化呢是越来越准确。
好像中国人不是有24节气吗？他也是观察那个
天气，
是天气的天象这样子，就一年就分成24个那个
节气了，对
啊，什么春至，什么那个夏至、秋立，
春是没有至的啊，春分、
对对，
秋分、夏至、冬至，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透过观察天象那个气候变成一个那个规律这样子。
对了，所以呢历法是越来越精细的，因为观测的方法越来越先进。那古代犹太历呢就是一个阴历跟阳历混在一起的那个工具，因为我们农历就是阴历了，我们现在用的2020几年那个就是阳历了哈。那这个犹太人呢就是合在一起的，一年有354天，分为12个月，每个月呢就29、30天左右，但是他们有闰年，所以呢就补回那些时间，有些时候一年会384天，所以他们就是那个年的日子的数量也跟我们365又四分一天，2625天嘛等。
是
那个肯定不一样啊。
其实犹太人的那个时间或者那个年历或者节期，他也按照他们那个他们的地区的气候，也有好像中国人那个24节气一样，但是那个时间点或者进度叠序不一样。
我觉得犹太历法的那个节期跟农业有关的，
是的，
可能就有我们说的七节嘛，就是在这个五经里头就说过，其中有几个就关于耕种的，例如初熟节，就初熟的果子，还有这个五旬节，就是七节，都是跟那个种植有关的吧？
是的。而且那个他们主要分旱季跟雨季，就是两个季，就是旱季就是4月到9月，然后雨季就10月到3月，然后在中间就划分那个撒种跟还有收割的时间。
对了，所以我们经常听什么春雨之福啊、秋雨之福啊，都是这类型的那个安排。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呢记载犹太人的节期呢他们是用两个种类来规范的。第一个规范就是刚才说的农耕的那个时间，第二个规范呢就是对于他们的民族一个重要的时刻。老实说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也庆祝国庆，
是
我们也庆祝春节，国庆就是跟民族有关的事儿，那春节就是跟那个节气有关的那个事情，我们也是这样庆祝的。那所以犹太人就是七个节里头有一些逾越节，这些就是跟他们被拯救有关，祝棚节跟他们出埃及有关，有些后来加的以斯帖记的那个普尔节修殿节都是跟他们回归以后的一些历史事件有关的。所以就是刚才说的两个种类，农耕还有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那个遇见的一些重要的时刻。
是的。
还有呢这个节气了，另外还有一批呢就是每个礼拜的节气，刚才说过的就是安息日。他们把安息日守为圣日，但是就延伸了，延伸往前呢就是有个预备日， 好像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以后，哎，把它快点拆下来，因为预备日啊，之后不能工作了，要准备好。
嗯，是。
那基督教呢，就把它往后延了，就是安息日以后，主日，就是七天的第一天，耶稣复活了，
是
那个就变为了主日，就我们现在每个礼拜纪念的日子。所以呢，
变成基督徒纪念耶稣拯救我们的日子。
嗯，对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安息日就好像那个节期的每个礼拜的版本。那当然，如果用教会年历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主日都是一个微型的复活节。
是的，这可以这样说，其实就是纪念主的日子。
嗯，对了，所以呢，就是教会历史或者圣经历史里头的时间。那我们呢继续看下去，其实今天我们说是2000几几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这个怎么定的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这个当然是后来的基督教世界影响的那个情况。如果你听，哎，公元前或者主前几年，为什么这样叫呢？英语也叫 BC, Before Christ,就是基督来临之前的几年。当然他定的不太准，耶稣理论上是公元前4年左右，因为我们看大希律就那个时候死嘛，大概是那个时候。然后呢，耶稣来临之后，如果你看英语呢叫 AD, 那小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 AD, 你知道吗？
不知道。
AD 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写信就写来主历几年，Anno Domini, Anno 就是年， Domini 就是神，神的年。所以今天我们是2022几年，我们就是神的年里头的这个2022几年了。
我们就活在神的年当中
啊。但是这个当然也是基督教的基督徒定下的历法，但是对他来说就是这样。
但是传西街也是这样子哦。
所以现在的人你没发现吗？他们改为公元
啊。是的。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其实你怎么说公元也好，最开始定的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历史的分界线。
是的，就是耶稣来其实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里面。
嗯，对了，进入这个新时代了，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好了，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教会年历面面观的节目呢？
因为呢，我们接下来因为呢，我们接下来也会有一个教会年历的
家庭崇拜。
是的，还有一个灵修的栏目。
嗯，对了，从这个12月头了，11月底左右那个位置呢，就是呢我们的教会年历的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良友电台呢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崭新的节目，教会年历的家庭崇拜，要基于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到底什么是教会年呢？就留待下一次我们再次讨论了。那记得留意收听，我是万峰，
我是张琴。
好，谢谢你收听教会年历面面观。谢谢，拜拜。
每件事都有时间，一切有季节，每件事都有个目的，一切都在于你。每件事都有时间，一切有季节，每件事都有个目的，一切都在于你。即使感到心的，我只还有更多，我虽感到难过，盼望却在于你。
你的世界最完美，我完全相信，因为你我幸福活，盼望在燃烧。你的世界最完美，我完全相信，
每件事都有时间，一切有季节，每
件事都有个目的，一切都在于你，即使感到喜乐，我只还有更多，我虽感到难过，盼望却在于你。